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来看诗篇五十二篇。啊，我们呢感谢主，我们的这个撒母耳记上呢，我们的查经呢告一段落。在进一步讲我们要接下来讲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诗篇啊。尤其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诗篇五十二篇，它跟我们所讲的这个这个撒母耳记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二篇第一节，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与连长，勇士啊，你为何作恶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好吧，我们需要来看哈，其实呢，在我们去看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到以经解经的方式。而且呢，诗篇当中有三篇哈是跟撒母耳记上有关系的啊。我们呢有机会我们会去讲。其实这个诗篇五十二篇，它主要跟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有关系，然后呢跟二十二章后边的有一部分内容也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呢，往后到第六节的到第七节的时候哈，提到这个大卫逃到那个祭司挪伯祭司城，然后呢，他向这个亚西米勒祭司呢寻求帮助，然后这个祭司帮助了他。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一章第七节说，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个诗篇五十二篇呢跟撒母耳记上的有一个人物有关系，就是这个以东人多益啊。好吧，我们现在呢来正式看第一节的经文。那个弟兄打开一下这里，好，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和合本它前面有个括号哈，其实那不是序，那个就是诗篇五十二篇的一部分啊，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后来添上，它是原文圣经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五十二篇第一节这里的几句话。这个原文圣经跟和合本它的顺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来看这个原文的顺序啊。首先是这样说的，说大卫的训诲诗啊，交给这个诗班的指挥或者说诗班的领班哈，就在那个时代呢，在圣殿里做歌唱的这些祭司。要说我们当看到这个诗篇五十二篇第一篇啊，这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五十二篇呢，它不单是圣经，它不单是上帝的启示，而且呢它被记载下来交给那个时代的这个歌唱的祭司，并且呢谱上曲子啊，然后呢作为永久传唱下去的这样的歌曲，这样的诗篇啊。而且你注意到这里哈，这里首先强调这个大卫的训诲诗被记录下来是用来交给啊，这个词就是诗班的这个指挥，这个词呢在圣经当中呢也可以翻译成为监督啊，或者是领班。换到今天来说呢，就是大卫作为一个先知，他所领受的这诗篇五十二篇呢，不单在那个时代交给这些歌唱的祭司，其实呢在今天他主要可以引申为，这诗篇五十二篇是赐给上帝的牧者，上帝在教会当中监督啊，然后用来教导上帝的子民，用来教导教会当中的会众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的这个诗篇的题材呢，圣经称为训诲诗。我们注意这个词，训诲诗。这个训诲诗呢，它在希伯来文用的是这个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表示叫静静的思考，或者说呢谨慎的有智慧的思考，这样一个词语。也就是说，诗篇五十二篇为什么记载这个以东人多益， 记载他干的事情，记载他做的恶，最后记载上帝对他的审判以及他的下场。为什么？实际上你看这个字根的时候，是作为后世的警戒啊。这个训诲师他在圣经当中的意思就是说，拿这样一个例子，拿这样一个反面的教材，作为对教会、对牧师、对基督徒的警戒。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这里的时候，哈，你看到这个诗篇五十二篇的时候，这个五十二篇第六节怎么说的？一人看见而惧怕，并要怎么样？并要笑他，就是让我们去敬畏啊，让我们引以为戒。所以说，诗篇五十二篇呢是一篇非常啊重要的这样一个诗篇，因为他点名提到了以东人多义，你注意哈，点了他的名，提到他的事情，并且宣告对他的审判，并且呢这个审判以及他的下场要作为一首诗，在教会世世代代传唱。所以说，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基督教信仰进行反省。在今天这个时代，人很多时候不敢去责备教会当中的恶人，不敢去责备那些逼迫教会、那些祸害教会的恶人，就是像以东人多义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光讲爱、光讲包容，说不能说啊，哎呀，人人都有成长的这个不同啊，人家慢慢来，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你看到圣经，无论从旧约还是新约，都有一个特点。圣经从来不包容恶人啊。在旧约的时候，大卫在诗篇当中点着名提到以东人多义，并且咒诅他，提到他的下场。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书信当中点名提到什么铜匠亚历山大啊，什么徐米乃啊，那些烂人，并且点着名的去指责他。这是上帝的启示。所以说，圣经是一本使人得救的书，圣经通过一些事情、一些反面的例子来拦阻我们，来警戒我们，警戒我们走向灭亡。所以说，这个诗篇五十二篇呢，在它是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下的上帝的启示，不单为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不单为大卫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为今天的教会、今天的牧者、今天的基督徒作为警戒。就是说，你不要做以东人多义所做的事情，你不要说以东人多义所说的话，你也不要与这种人为伍，你更不要给他洗地，不然的话，你的下场就会像五十二篇上帝审判这个以东人多义一样惨。什么样的下场呢？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灭亡。他要把你拿去，把你从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这是上帝把这诗篇五十二篇记下来，作为对我们基督徒的警戒啊。然后呢，接下来第一节啊，下边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和中文顺序是有不同的。说这个诗篇呢，作为训诲诗交给这个诗班，是在什么时候写下来的呢？是在以东人多义来告诉扫罗的时候。注意哈，这个诗篇是在什么时候呢？以东人多义来到扫罗面前控告亚西米勒的时候，来调事的时候，来控告的时候，来说，来就是说来作恶的时候。首先我们来看，在这里牵扯到两个人物。第一个就是这个以东人多义。以东人多义是以扫的后裔。以扫呢，以扫的后裔以东人和以色列人是世仇啊，而以东人呢，他拥有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族系啊，拥有雅各一半的血统。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往往对教会有伤害的，往往对牧师、对真道，在这个时代迫害基督徒的，他很多时候他在信仰上、他在他的理论上跟基督教是相近的。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时代，无论是西方的白左啊，还是东方的这个共产主义，他都拥有这个基督教信仰，其中有一半的血统是相似的，都提到爱啊，也模仿基督教反这个凡物公用嘛。但是恰恰这些人呢， 它是针对教会，针对牧师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东人多益，他是一个住在以色列的人，他是一个住在以色列当中的一个魔鬼之子，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牧者、祭司，针对基督徒，针对那些属神的人进行控告，进行杀戮。而且这个以东人多益，他的原文就是害怕的意思，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没有对神的信靠，他没有得救的盼望，在他里面只有恐惧。所以说诗篇52篇第七节才说，看到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的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这种人他无底线，他有极大的恐惧，所以说他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制造恐惧，通过恐惧来奴役别人。然后在这次事件当中还有一个作恶的人，就是扫罗啊。扫罗呢，当你看到诗篇52篇提到他的时候，他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不再是上帝仆人的角色，他的角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掌权者，一个手握刀兵的人。像扫罗这种人是以东人多益极力讨好和谄媚的对象，所以说在历史历代，凡是对教会的逼迫、对神仆人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都有多益这种人直接挑动掌权者，直接挑动有名望的人，然后来进行杀戮啊。在每一个时代都是这样。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后边说在什么时候呢，说这个多益对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的家。在这个时候，这里提到多益的言论，提到他挑拨的言论，提到他刻意做的一些事情。在诗篇22篇9到10节说，那时以东人多益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托的儿子亚西米勒在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啊。我们来看这里，而且呢在22章第20节到22节当中提到这个亚西米勒全家被杀的时候，然后这个亚西托逃到大卫那里，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也就是说，这个以东人多益在作恶之前，再去控告啊挑拨之前呢，实际上大卫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圣灵感动大卫，大卫呢作为圣灵当中一个先知呢，上帝让他预先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说当以东人多益开始控告的时候，开始挑拨的时候，大卫呢被神感动，就写下了这篇诗。也就是说这篇诗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写的，在那个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写的，但是最终谱成诗歌的时候应该是他在他作王之后啊，在圣殿中呢作为歌唱。我们接下来看大卫的话啊，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我们来看这个词哈，圣经很有意思，你说这个人是恶人，这个人是坏人，这个人是逼迫教会的人，但是大卫称他为什么勇士啊？大卫没有说蠢货你为何自夸，没有说你个烂人啊你为何自夸，大卫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这里这个勇士这个词很有意思啊，它指的是强壮的男子，大能的男子，有勇气的男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6节啊，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子，就是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就是这个英武和这里这个勇士它是一个词，而且也出现在创世纪第10章，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什么英雄之首。这个词和英雄是一个词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后，也是一个词。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烈火。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人是勇士，他为什么勇猛呢？这是圣经说的勇猛。为什么勇猛啊？因为他敢在上帝面前作恶，他敢在上帝面前耍横， 他敢在上帝面前杀戮上帝的子民。所以说你看到撒母耳记二十二章的时候哈，扫罗对左右的他的臣仆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没有人敢动手。因为扫罗的跟随者确实很坏，但是还没有说到敢杀祭司的地步。但是当扫罗吩咐多益的说你去杀祭司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个祭司，用刀将祭司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所以说以东人多益像宁禄一样勇敢，以东人多益上创世纪第六章洪水灭世之前的伟人一样勇敢。他的勇敢主要体现在敢杀牧师，敢杀祭司，敢杀上帝的受膏者，也敢逼迫神的教会杀戮神的子民以及教会当中的羊群。并且圣经说很清楚，他不但敢做，他还以死为荣耀。用的这个词是夸耀发光的意思，就是说他做了这些恶事，他对上帝作恶，他对神的教会作恶，然后他还以此为荣耀。所以说基督徒今天要警醒啊，因为今天很多的人甚至很多基督徒或多或少在这以东人多益的罪上有份，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小孩子不要作恶之后然后还以你的作恶为荣耀，在那里不讲理，这个上帝是不喜悦的。我对我自己孩子也是这样说，上帝一定会审判。而且我听到教会里有人做了恶之后，第二天公开宣称我就这种脾气啊，从小别人都得让着我，什么人教会里的人都得让着我，我就是这种脾气。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吧？这叫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所以说这等恶人不单在外邦人中，在基督教圈里也有，在教会也有。这种人以作恶为荣，以作恶为骄傲啊。在今天你去看西方的白左，你去看西方那些什么 LGBT 啊，什么什么宣扬同性恋的，宣扬同婚的，宣扬这个无性别差异的，包括东方的啊某些主义，它都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作恶，他们敌对上帝的话语，他们还是要求你必须包容他，你必须得容忍他的恶，你必须得体贴，你甚至得尊重，以他这种为高尚为道德。这就叫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这种人在今天以作恶为荣，并且以此为荣，而且威胁那些引号不包容他们的牧师、教会和基督徒。所以说这里就是那个作恶的作恶，这个词的意思呢指的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不是人定义的恶，是圣经定义的恶。所以说所有的作恶还耍横的啊，歌颂罪恶的，歌颂杀戮的，歌颂死亡的，歪曲事实的啊，修改历史的，以恶为善，以丑为美的，这都属于以东人多益这个范畴。并且我们可以如何在现实当中看到以东人多益这样的人呢？这以东人多益很像这个世界的左派，他们通过控制世界上的这个政治权力，通过掌控世界上的财富，掌控世界上的这种军力，来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通过媒体宣扬的方式，通过洗脑的方式，使整个世界敌对基督的福音，使整个世界的人起来控告基督的教会，控告神的仆人。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东人多益他如何完成对祭司城的杀戮，就通过谄媚掌权者，谄媚扫罗，然后他得到了授权，得到了立法。所以说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哈，从以东人多益杀了挪伯城的祭司以后，这个扫罗王朝就开始急步的往下走。因为扫罗王朝从此呢像以东人多益的这样的人开始得到了升高啊，那些真正说实话的，那些真正为神家去做事的都被排挤，都被压制下来，像大卫那样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存活在那个国度当中。 所以说很多时候魔鬼在世界上，他怎么逼迫我们，他就是要在世界上，在基督徒中间形成一种对我们的压迫，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教会呢去惧怕恶人，去容忍恶人，去纵容恶人，甚至去舔恶人。这就是以动人多义在这个时代所做的工作啊。好，我来看啊，前面说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接下来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让人觉得好像不沾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圣经说什么。神的慈爱是长存的，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上面在斥责这个恶人啊，怎么上面在斥责以东人多义，接下来为什么提到神的慈爱呢？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上帝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就是这些像以东人多义一样的这种勇士，像宁禄一样的勇士，在今天呢，这些世上的左派这些强人，他为什么敢于挑战上帝，敢于逼迫教会，敢于杀害基督徒呢？他为什么这么嚣张？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慈爱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上帝在这个世上对恶人是有容忍的。但是他们把上帝的容忍，他们把上帝给他悔改的这些机会当作挑战上帝的机会。所以说在罗马书第二章四到五节说，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已经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古到今，从旧约到现在，为什么敌基督的势力如此嚣张？因为他们觉得上帝好欺负，在他们眼中上帝就好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只会说哎呀哎呀，包容包容啊啊，上他们画的耶稣穿的一身衣服，然后给你微笑，这里挂了个爱心。所以说这是恶人在世上作恶的原因。当然很多时候跟牧师和基督徒没有传真的真道也有关系，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更让我们汗颜，更让我们震惊的是，不单世人站在以东人多义这边，在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所谓的牧师都站在以东人多义这边，他们为这个时代的左派去洗地，他们也跟着宣扬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什么支持同婚，他们还指责那些坚守信仰的基督徒说你没有爱，你不包容。所以说你看今天啊，那些左派，那些在 NBA 里打球的那些所谓的基督徒，都是为以东人多义洗地的这些人，包括一些明星，一些所谓明星信主的，所以难听的都是假基督徒，假基督徒都是敌基督的帮凶。实际上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这篇圣经作为训诲诗，作为警戒的诗写在这里，就是让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在这个时代不要跟那些逼迫教会，不要跟那些纵容恶人的那些人站在一起，上帝让我们分别为圣，否则上帝也会把你从帐篷中扯出来，也会把你从活人之地捡出。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这个邪恶诡诈原文的意思是计划筹算图谋一些恶事啊，这个是哈，他这个邪恶诡诈原文的意思是在计划一些事情，他通过什么计划事情呢？通过他的舌头，你看到没有哈，在这里提到舌头。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你会发现，在整个世界，无论东方和西方，几乎99.9%的媒体、学校、宣传机构都被敌基督左派势力所控制，他们用他们的舌头来征战，他们用他们的谎言来征战， 他们对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人进行着宣传，进行着造势，进行着洗脑，并为他们的罪恶洗涤。而且今天不光是普世是这样，连基督教里面也是这样。你看今天基督教那些所谓的名目，那些很多所谓的神学院，绝大多数都是在讲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在讲多元包容啊，上帝是爱，上帝包容一切，全是这些。今天你看到东方和西方充斥在媒体上那些假新闻，只要谈到基督教，只要谈到基督信仰，只要谈到那些真正的牧师，全部是骂的，全部是在喷粪的。这里他们用他们的舌头在征战。所以说雅各书第三章说，他们的舌头是说大话的舌头，是在地狱里点燃的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死人的毒气。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搞不懂一个事情，有很多这个基督教世界的蠢货说神的话语不重要啊，你说什么不重要，你行出来活出来才重要，这完全是愚蠢的人。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什么很多时候比我们做什么更重要，在信仰的层面，因为魔鬼以他的舌头为武器，他的舌头快的像剃头刀一样。今天整个基督教世界几乎所有的牧师，所有的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的这些假新闻，在这些洗脑的媒体面前失去了我们的生意。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你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是我们靠着圣经发出来的声音，是牧师靠着圣经讲出来的道，是基督徒靠着圣经传出来的真正的圣经。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实际上我们的这些讲道，我们的这些传福音，我们说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上帝使用我们的舌头。所以说弟兄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极左势力猖狂的时代，恶人控制了媒体，引导的各种道德风向，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恶的说成善的，并且用极其恶毒的言语攻击着牧师、基督徒和教会。在这个时代，你去看东方西方，有一个站出来敢给教会说话的人，如果他是个总统，底下人全是在喷他的。只要他是个官，只要他有影响力，很少有为教会说话。因为恶人的舌头遍布整个世界。而且说你这行诡诈的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中文哈。诡诈的舌头，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啊，这是中文。我们来看原文。原文的意思是，你这行诡诈的人啊，很有意思哈。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啊，它原文的意思是行事诡诈，做事诡诈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呀，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他说是一方面，然后这里的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做事，他们的行为对应前面他们的言语，他们讲爱讲包容，但他们做的全是恶事。他们讲爱讲包容，但他们从来不包容基督教会，从来不包容上帝的福音。第三节，你爱恶胜似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括弧细拉，我们要注意看第三节啊。第三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为什么？因为后边有一个什么细拉，细拉的意思就是音乐当中的休止符，高音抬高重音的意思。也就是说，意味着第三节是重点信息。也就意味着第三节当读出来，当唱出来的时候，是52篇的其中的一个高潮。你要注意哈。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当我们读这个诗篇52篇第三节，我们唱这个第三节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那种软绵无声的声音去读，我们应该以极重的音调和极重的口气，向整个世界，向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向教会当中来宣告这一节的信息。因为第三节的信息是对上帝真理的见证， 其中包含的是对恶人的斥责，是对这个世代的审判。所以说你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哈，身上等于一间教会，等于一个仆人，等于基督徒向这个世界发出他强大的声音，就是你们这些人应该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们爱罪恶胜过爱好的，爱善的，爱神眼中看为善的。因为你们又爱说谎，你们不爱谈论上帝的公义。所以说你要注意真牧师和假牧师，真教会和假教会，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区别。真牧师讲圣经当中的信息，无论讲到上帝的爱还是讲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都是一样的。但是假牧师、假基督徒，他讲爱的时候他特别夸张，他恨不得给你做个书包，恨不得就印着耶稣爱你，但他死活挡着不让谈审判的信息，不让谈斥责的信息。今天那种什么左派基督徒啊，什么生命神学，他都不会向世人大声宣告第三节的信息，因为他是来勾引人的，他不是来让人得救的啊。你爱恶胜于爱善。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用了个词叫爱啊，大家要注意哈，神爱世人，神就这样爱了这个世界，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能爱世界吗？你不能。神可以爱罪人，但你不能爱罪。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里的时候，看到这一句的时候哈，这些人他爱的是神眼中看为恶的，然后他恨什么？他恨神眼中看为善的。对于恶人，他们特别爱，但是对于那些真正的牧师，那些敢于斥责罪恶的牧师，那些呼唤世人悔改、呼唤他本族本地的人悔改的这样的牧师，这些人恨他们。所以说今天凡举着什么多元包容啊、什么什么爱啊、爱爱那种旗号的，很多时候都是魔鬼。后边说这个又爱谎言啊，原文的是说他爱谎言胜过公义，原文是胜过谈论公义啊。我们来看这里，爱罪恶，爱恶人啊，舔恶人，给恶人洗地，喜欢谎言，喜欢各种异教啊，各种邪恶的意识形态，什么白左，什么什么伊斯兰，什么同性恋，什么共产主义，这种极左思想通通包容，但是唯独不能包容基督教的信仰，甚至不允许指责这些。而且你注意到这里说爱谎言胜过爱公义，这个谈论公义的意思，大家注意这个，这里提到义哈，这是圣经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假教会从来不讲上帝的义、上帝的公义。你注意哈，这个义在这里大概可以引申为两个含义，一个是上帝的公义，这个主要指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公义、上帝对罪恶的审判。所有的恶人，所有像以东人、多义这样的恶人，他不承认上帝的公义。就像今天有人给我说，他为什么给他周围的朋友传福音，他的朋友辱骂上帝，他的朋友辱骂他的辱骂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想了一圈最后明白了，是因为他们拒绝承认上帝的公义对他们的定罪。虽然说他们恨上帝的公义，而且你会发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基督教对公义、对行为有着极其错误的领受啊，说啊，顺服执政掌权者啊，要爱，要包容，不能乱说话，要勒住口舌。但圣经告诉我们，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啊，反信用他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我们的父面前，那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神的公义当中包含着对弱者的保护，对弱者的看护，以及为受害者、受欺压者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所有不看过孤儿寡妇的，所有为罪恶洗地的，这种人根本没有公义。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没有公义，甚至很多时候比外邦人更邪恶。另外，这个义在这里有更重要的信息，指向的是称义的信息。因信称义啊，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所以说，像以东人多义这样的人，包括那些假基督徒，他们非常邪恶啊，又不信奉真道，但是又非常自义。他们拒绝谈论关于定罪的信息，拒绝谈论关于上帝对世人那些罪恶定罪的信息，拒绝谈论审判的信息。所以说，在今天的左派，他都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他把所有的世界上的这种罪恶、这种冲突，通通理解为环保问题、经济问题，啊，说是因为没有钱才造成这些，却拒绝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第四节，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我们来看第四节哈。第四节啊，它的原文啊，它是首先说的这个你爱说一切这个毁灭的话，这个是放在前头，那个前面的就是放在后头的。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第四节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它跟第三节是有关系的。第三节指的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审判，上帝斥责这个世界罪恶的信息借着教会，借着神的仆人临到这个世界。而那是第三节的信息，而第四节的信息接着上文告诉我们，这些人仍然在作恶。这些人在听到这种上帝的审判，在听到神的公义之后，在听到真正的福音之后，仍然拒绝悔改，仍然为自己的罪恶去说谎、去洗地，说他们爱说一切毁灭的话。什么叫毁灭的话呢？这个毁灭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就是吞吃的意思，它实际上跟前面说的那个他们的话啊，像磨快了的那个剃头刀是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人不接受真道，反而对于传真福音、传真道、宣告上帝公义的人进行抹黑、进行摧毁啊，并且进行道德捆绑，这里也相当于道德吃人啊，说你没有爱，你不包容啊。这里再次提到诡诈的舌头啊，诡诈的舌头。我们来看一下这，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提到舌头邪恶诡诈，第四节提到诡诈的舌头啊，这里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前面是对他的定罪，是对他的一个典型，但是到了第四节，这个人仍然拒绝悔改，这群人仍然拒绝悔改，这里就是对他的审判。这里提到诡诈的舌头的时候，他用的是这个，应该是说对他一生的一个定义，对他一生所有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所有的工作都是诡诈的。这里是预备对他进行定罪和宣告审判。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第三节是高潮，在第三节的两端，第二节和第四节都提到这个诡诈的舌头，前面是对他的斥责，而第四节是对他的审判和定义。也要说到了这里的时候，这一个人他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的一生没有任何的悔改，他的一生在谎言、在作恶当中度过。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任凭他刚硬，任凭他继续说谎，任凭他继续为自己洗地，他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说在今天有人以说谎为生，有人靠诽谤别人来过生活，有人甚至把说谎发展成一门专业，有的人在正面统计上混到一定程度，他能睁着眼说瞎话，他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他能够把谎话说的无缝，说的让人去相信。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身边的教会圈子里，我身边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不悔改，上帝一定最终会审判的。第五节，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括弧细拉。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句尾有一个什么词啊？细拉。这是这五十二篇当中另外一处的高潮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注意这里，我需要注意，这个第三节呢后边有一个细拉，是代表是这个到了一个高潮，一个就是高音的地方。然后第五节呢后边也有个细拉啊，这是前后呼应的。我们来看，也就是说在这里为什么是高潮，因为这里开始正式宣告审判。你注意哈，诗篇五十二篇里边有两节经文是高潮和重点的信息，哪两节？一个是负责定罪的，另外一个就是这里负责审判的。你注意到，你注意到没有？前面是直接宣告啊，指出恶人的罪恶，这里是直接宣告恶人的结局，宣告上帝对恶人的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个事情啊，很多时候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去讲道的时候，尤其你讲到诗篇五十二篇这样的训诲诗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一点，它的高潮部分在哪里，就是它信息的重点在哪里。训诲诗的重点在于把一个人打醒，在于斥责罪恶，在于宣告真正的上帝的公义，上帝的信息，然后在恶人恶势力拒绝悔改之后，直接宣告上帝的审判。所以说你看到没有，这个五十二篇当中有两处提到希拉，一个是直接定罪，直接指出他的罪恶，另外一个是宣告对恶人的审判，宣告他的结局。今天教会完全不这样传福音，今天教会完全不这样讲道，今天教会先爱呀爱呀爱呀，然后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可能讲稍微一点审判的信息，而且讲的啊非常的委婉。但是诗篇五十二篇是真正从上帝来的，对罪恶绝不妥协，直接宣告审判，直接宣告恶人的结局。弟兄姊妹，只有这样的福音才能救人。在这里哈，说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这是整个第五十二篇的高潮，讲到末世的审判，讲到上帝对罪人的彻底灭绝。而且这里有个副词，它表示加强的意思，表示带入到一个高潮，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啊！上帝要毁灭你，这个毁灭很有意思。这个毁灭在旧约的时候主要的意思就是拆毁异教的祭坛，打碎异教的柱像。我们来看这里哈，什么意思呢？神会把那些异端邪说，把那些敌对基督的势力，就今天世界上宣扬那些左派思想的人，那些媒体，那些机构，那些国家，上帝通通都会有一天把他们击碎，就像击碎旧约那些什么异教的祭坛，包括那些异教的柱像，而且是永远的毁灭，彻底的毁灭。就像启示录十八章所说的，天使把大石头举起来扔在海里，说把大巴比伦淫妇也要像这样被扔到海里，永远不能再见。所以说，当我们去看世界的历史，你去看这个人类的历史，你更主要的是你去看教会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历史历代敌对基督的人，最终你从历史上再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灭绝了。而且在这里圣灵宣告，他要抓住你，并且把你从帐篷中拉出，从活人之地将你连根拔起，后边是细拉，用的都是高音，用的都是高潮，用的都是重音的心，重音这样的宣告。神不会永远任凭恶人作恶， 神不会永远任凭这些敌基督的势力去逼迫教会，神会把他抓住摁住，然后把他彻底拔出来，连根拔除。这里用的是比喻，用的是啊，这个农夫除灭这个草啊，除灭这个植物的方式，来比喻上帝对恶人的审判。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哈，这一节前面强调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刑罚，然后后边的半节他强调的是像以东人多益这样的人，上帝会把他从以色列，从教会，从神的家，从活人之地彻底根除。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活人的神，就是当新天新地到临的时候，再也没有这些人居住的地方，这些人会被上帝永远的灭绝。第六节，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且要笑他。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的义人啊是复数啊，很多的义人，一大群义人。这里的义人呢，我们要清楚，他是因信称义的义人，这人本身不是义人，这本身也是罪人，这人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没有走向以宗人多义的这种道路。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诗篇五十二篇第六节告诉我们，前面记载以东人多义的言行，记载以东人多义他干了什么，记载他的下场和结局，为了什么？为了让义人惧怕，为在今天来说，为了让我们惧怕，作为训诲时记载下来，为了让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上帝还为我们存留气息的这些基督徒产生敬畏，产生惧怕。所以说大卫这首诗被记载下来，被谱上歌曲啊，作为传永久的颂唱，作为训诲诗传着到今天，是为了让我们害怕，让这些已经信了的，已经开始走向得救的基督徒去恐惧，去害怕。所以说神让我们看到这个恶人的开头，看到他们如何的猖狂，看到他们如何的兴起，非常的强大，如何夺得了各种的权势，甚至可以去杀人，但神更让我们看到他们的结局有多么的凄惨，为的就是在今天警戒我们，不要在敌基督的势力上有份，不要在那些在教会作恶的人他的言行上有份，不要参与逼迫教会，免得被上帝毁灭，不要逼迫杀戮神的仆人，不要逼迫牧师，免得上帝把你就像对待以东人多益一样，从活人之地永远剪除。而后边说并且要嬉笑他，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从前强盛，这个人曾经在扫罗的国度当中权倾一时，就像今天很多的左派拥有着巨大的财富，拥有着巨大的权势，但圣经说他们终究要成为一个笑话。大家注意哈，他们终究要成为一个笑话，要成为一个永远的笑话。将来这些左派的恶人，当有一天上帝把他们灭绝的时候，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提起他们的时候，看哪，这就是跟基督作对的下场。这些人和他的子孙要成为笑话，要成为典故，被基督徒谈论。所以说我们再次宣告，在这个时代，所有敌对基督的人，所有逼迫教会的，逼迫神仆人的人，无论他是东方还是西方的，无论他是教内还是教外的，神都要把他拔出，成为永远的一个笑话。第七节说，看哪，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坚立自己。我们来看第七节啊，七七节说，看哪，这就是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但是原文是这个意思，原文说，看哪，这个勇士他不以上帝为他的保障，或者是为他的避难所。这里这个注意这个人字啊，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这个词原文不是说普通的人类，他在原文用的是这个词，表示勇士和兵丁，表示他有战斗力，他很有能力，他很有权势，他很强的意思。实际上这个52篇第7节实际上就是说，看哪，这个在上帝面前勇敢的人啊，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在上帝面前勇敢啊，以作恶啊，以作恶为他的荣耀啊。而且这一节呢阐述了这些人的信仰。这些人信钱不信神，这些人信权不信神。圣灵让我们看到他的结局。并且弟兄姊妹，这个第七节他不单指以东人多义，并且这个第七节到了，圣灵到了第七节的时候，这个范围已经扩大了。第七节这样的审判，这样的灭绝，可以把它引申到所有跟第七节这里的罪恶有关系的人。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个，不依靠上帝，或者说不真心依靠上帝，或者说不把上帝当成他唯一的避难所，去依靠什么？钱、权、关系、财、名利。啊，后边说，倚仗他极多的财物，在邪恶上建立自己。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这里的这些罪恶，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即便作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多少里面有这种罪恶，也求神赦免我们，把这些东西从我们里面清除。啊，不依靠神，依靠什么？依靠财物，依靠极多的财物，通过敛财，通过扩大自己的财产，通过加大自己的权力，在什么？并且在邪恶上坚固自己。注意这个词啊，什么叫？我们来看这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啊。这个在邪恶上坚立自己，他希伯来文是这两个词，他的意思是说，在恶事上非常刚强，在恶事上非常强势，在恶事上刚强有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做了恶不悔改，做了恶还非常横，做了恶啊，我就这么做了，怎么地？我这个人从小都得让着我，我这个人谁都得让着我啊！教会当中谁都得让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在邪恶上坚固自己，它也包含人的私欲和欲望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类人呢，在真理、在听道上、在传递福音上毫无恩赐，但在作恶和满足自己的小九九和私欲上，充满着智慧、手段、聪明和能力。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这样的人。今天是这个时代，尤其在这片土地上，无论从上层，从有钱的人、有权势的人，到底层的人，到处都是这种人，在教会里面也充斥着这种人。所以说，凡是有这些罪恶的、有这种倾向的，都要悔改。圣经所记载的，无论是宁禄，还是推罗王，还是亚述王，还是启示录所说的大巴比伦淫妇，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来不相信上帝，从来不信耶稣，是靠极多的财富，靠极多的钱，然后来维护自己，并且在作恶的事情上越发坚立自己。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特征不仅在世界上，在外邦人当中，这些特征甚至渗透到教会，这种成功神学甚至成了基督教会的主流。今天教会里面很多人去巴结这种人。今天的中国教会不讲公义，不宣讲责备的信息啊，光讲什么顺服执政掌权者啊，是恶的也顺服啊，是专钱的有钱的，专巴结的有钱的，就这种罪恶。不依靠神，不以神为避难所，依靠钱财，在作恶上坚固自己。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们注意第八节哈，第八节什么意思呢？第八节重点强调的是至于我，什么意思啊？就这里提到这个我，跟前面是不同的啊。我们来看这个至于我是这个词，它的主要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它原文不是说我向神，原文不是说 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原文的意思是，我就是神殿中青翠的橄榄树。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听好这里，这里第八节的信息，他强调的是这个我，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人，他不仅跟那些什么不依靠钱财，不依，就是说跟那些什么不信神靠钱的那些人分开来啊。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这里的这个我也跟一切的天使、一切的受造之物、一切的人类区分开来。你要注意，这里这句话在指谁？这个人，这句话是由大卫发出的，但这句话绝对不是在指大卫，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并不是圣经所说的神殿中常青的橄榄树，他有犯罪的时候，他有枯萎的时候，而且他是一个人，他要面对死亡。这里提到的这个人，他是天上上帝圣殿当中的一个标杆性的人。这个人，你往早一点说，他是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他是诗篇第一篇那栽在溪水旁的那棵永不枯干的树。这个人，他是启示录里面医治万民的生命树。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节是诗篇五十二篇当中核心根基的信息。这一节信息指向的是基督。上帝兄姊妹，大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讲讲突然说这么一句话，说至于我，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跟所有的被造物不一样，我是神殿中永远常青的橄榄树。为什么？这不是大卫在说的，这是圣灵在感动他说，这是他以第一人称宣告基督的话语。没有人可以永远活着，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永远活着，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是神殿中永远常青的一棵橄榄树，只有基督他有资格这样宣告。圣经说，耶稣说，诗篇的每一篇都在讲他，这里这一节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而只有当诗篇五十二篇跟基督有关系的时候，这篇经文才能被打开，才能发出光亮，才能照亮我们。他说至于我，是永远的常青树，是住在神殿中的常青树，是伊甸园当中的生命树，是那栽在溪水旁永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的树，是上帝的生命树，他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说至于我，往上一点，我永永远远依靠上帝的慈爱。什么意思呢？这个人的信心超越生死，这个人对上帝的信靠直到永远，因为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当他钉十字架，他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今天对上帝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而这信心能够带领我们超越生死，这信心能够带领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这信心使我们领受上帝的真道，更重要的，这信心能够带领我们去胜过死亡。所以说，这一节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永远活着，讲到他是上帝的常青的橄榄树，也讲到他把信心赐给我们，他把超越生死的信心、超越时代的信心赐给我们。第九节，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我们来看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要一直的不停的称谢你，直到什么时候啊？直到永远。这用的是未完成式哈，一直的不停的感恩赞美称谢上帝，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万代， 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新天新地。所以说，弟兄们，基督信仰与异教、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与什么有什么不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基督信仰是以信为本的宗教信仰，基督的信仰，它的核心内容是赞美和感恩，而且这个赞美直到永远。这个赞美、这些感恩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是从人内心当中人心甘情愿发出的。这赞美和感恩不像今天是给人洗脑洗出来的，这赞美是从圣灵来的。这个我要一直称谢你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感恩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有的人说什么叫侍奉？唱诗班侍奉，唱诗嘛。有的人说将来进了天国干什么？天天唱诗，唱赞美诗。其实大家是有误区的，我们往后去看哈，然后往后会讲这个词，什么叫赞美，什么叫感恩。为什么是感恩呢？大家要注意，你看这里哈，圣经说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怎么样行了这事。我来看，我们今天要注意哈，我们为什么聚会，我们为什么赞美上帝，我们为什么向上帝感恩，不是因为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今天很多的这个基督教世界的那些赞美诗哈，尤其一些那种偏灵音派倾向的赞美诗，还有什么唱什么苦路啊，我看唱的跟失恋歌一样。很多的赞美诗，很多的讲道啊，它的内容是在讲我为上帝做了什么，我为上帝受了多少苦，我为上帝行了什么，我舍弃了什么，就是鸡汤。真正的赞美不是我们为上帝做了什么，真正讲到的中心不是人的善行，不是你为上帝奉献了什么，而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你需要注意哈，我们的感恩，我们的赞美是为了神施恩于我们而赞美，也就是说这些赞美这些感恩，他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指你的唱诗班侍奉，而是指引用圣经，通过讲道的方式，通过传福音的方式来赞美上帝，来感谢上帝。每一次的讲道，每一次的正道都是在赞美上帝，都是在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在这里正道，我们在今天在这里宣讲上帝为我们做的事情，都是在赞美感恩上帝。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诗人为什么事情感谢上帝呢？他说因为你行了这事。是上帝行了什么事情？弟兄们，在五十二篇当中，上帝行了一件事情，就是毁灭了以东人多益啊，把他永远毁灭，把他拿去，把他从帐篷当中抽出，从活人之地捡出。你要注意哈，我们很多时候为上帝拯救我们感恩，我们在诗篇五十二篇，大家注意，我们也要为上帝在仇敌身上为我们复仇而感恩。你今天不要泛爱主义哈，你不要说哎呦这么不包容的啊，咒诅人啊，这人都死了你还赞美上帝，不对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话语。我们要祈求上帝为我们征战，祈求上帝保守我们，祈求上帝击碎那些逼迫我们的仇敌，那些敌基督的势力，那些世界上那些左派，求上帝毁灭他们，把他们拿去从活人之地剪除我们，并且要为上帝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向神献上感恩。后边说，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因为他本为美好。我们来看这里，又准备在最后一节的时候，大家注意哈，这里呢提到一层关系，我和什么？你的圣名。我是谁呢？在这指向牧者，指向监督，指向带领聚会，指向讲道的人。你的圣名指向谁呢？指向基督徒，指向会众。 我和你的圣民，牧师和会众的关系，牧师和会众要做什么？仰望你的名，仰望基督的名。这个仰望这个词啊，就是等候的意思。弟兄姊妹，什么意思呢？就圣经说的信望爱望啊，盼望。我们聚会，我们宣讲福音，我们在这世上活着，我们信基督是为了等候基督再来啊。而且我们往上点，我们所仰望的所等候的是神的名啊，这个名是基督的名。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教会唯一应该仰望的，唯一应该宣传的是耶稣基督的名。所有在教会宣扬自己名声的，所有在教会称颂伟人的，称颂什么领导的，称颂这称颂那的，都是亵渎。我们为什么要赞美耶稣呢？因为他是善的，因为他是美的，因为他是从上帝来的。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当中啊，那个少年人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除神以外没有别的善的，你为什么用善来称呼我呢？耶稣实际上在告诉那个少年人，告诉我们只有他是善的。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讲论这个诗篇五十二篇的信息，啊，诗篇五十二篇呢，跟撒母耳记上是有关系的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去看撒母耳记上的经文。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诗篇五十二篇当中有两个高潮部分，一个是第三节，一个是第五节，这里主要是对世界上罪恶的斥责，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对恶人的审判。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第八节，我们讲到这里的这个在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指向的是基督啊。所以弟兄们，我们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看诗篇五十二篇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福我们，也求你所赐我们的信息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求你为我们开出路，使我们的侍奉能够影响得更远，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